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啊，要来讲《生命记》。那我们还是请钟德敏呢来带完今天的《生命记》哈。来，
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周一这样的时间，晚上我们聚在一起，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听的和讲的讨论的我们都有得着。祷告感谢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那因为这个是录音，所以我想对这个听录音的弟兄姊妹先讲两句话。好，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在一起读《生命记》或者是读整本圣经是非常有福的一件事情。那么能够在一起现场在一起来交流来讨论哈，我觉得会是福上加福，因为圣经本来是活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弟兄姊妹这些活人能够坐在一起，能够来讨论神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昨天礼拜天我们在这个143教室里面，我们就有一些很好的讨论，有很多的昨天比较多哈，弟兄姊妹都来了哈，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呢在这边特别鼓励现在在听的人，我估计是没有在这边了哈，所以呢能够 make time 哈，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一能够都在一起来学习来讨论。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来看这个生命记第八章到第34章。好，那么第八章到第34章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生命记都结束了哈。上一次是第一到第七章。我想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生命记它的这个里面整个结构它到底在说什么啊，那么会有助于我们一起来学。因为生命记一般我知道有很多，我自己也是信主刚开始好多年的时候都不太愿意念哈，生命记啊利未记啊这些都是很头痛的，出埃及记可能还好一点哈，到这些就民数记这些都觉得有时候不好念哈，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念。那其实这个后来才知道生命记是极为重要的一本书啊，有人说生命记是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啊，有人说生命记是旧约里面的圣经哈，就是它因为它的涵盖它的内容哈是非常的有涵盖性，所以呢有人称为圣经里面的圣经。那么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是引用生命记最多的几本哈，一个是新约引用的呢是生命记、诗篇、以赛亚书最多哈，主耶稣自己引用生命记是最多的。那么在主耶稣在旷野40天跟魔鬼斗的时候啊，那魔鬼不是也用那个圣经的话嘛哈，那你看到非常有趣一件事情，就是三次打退魔鬼主耶稣都是用的生命记啊，所以生命记是里面这个力量无穷，它是让我们来战胜这个世界的。如果耶稣他都是用生命记哈来，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要知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生命记本身它这个题目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上一次有提到但没有讲得很清楚。那生命记它的英文叫做 Deuteronomy， 中文呢从生命哈，生命就是重生这个命令哈。 Deuteronomy 呢是在其实是一本，也就是当时这个用这个希腊文翻译的这个版本哈，其实是一本，里面把它叫做这个生命记。那么犹太人用的原来这个希伯来圣经啊，原来呢的这个题目哈，就是这一个第一个字啊，这摩西五经的题目都是摩西五经里面第一个字。那么这第一个字呢是 Dabar 啊， Dabar 就是话语啊，话语。所以 生命记它在希伯来圣经原来里面这个书名字就叫做话语，就是神的话，可见它有多重要了啊！它就是话语，就是神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生命记，这个里面其实并不是简单的重申命令哈，不是说摩西在这边重新再讲一遍原来讲过的话，而是有很多新的内容。而且这个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民数记里面讲到对这犹太人讲的，跟生命记这个地方摩西讲的对象有什么不同，知道吗？这个对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好，这个生命记里面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讲章，有很多人说生命记本身就是礼拜天的讲章啊。那讲章所针对的坐在那边听的这个会众是谁呢？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第一代基本上差不多死光了，这个时候哈、啊，剩下几个大家知道，加勒啦，哈、啊，那个约书亚啦，摩西还在哈、啊，那么基本上差不多死光了，剩下的这些人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吗？他们进去了，要进迦南了，啊，要进迦南，要进到一个迦南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的，但是也是充满危险的。可以说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迦南地充满危险，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里面有很多敌人，进去先要把这个敌人赶掉，啊，要去得这个地，这里面讲到你们要把他们赶走以后呢，得这个地，啊，进去得这个地，在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你们要进去得，啊，得就是要抢过来啊，得这个地。那么所以进去打仗呢，你知道犹太人第一次不是给吓跑了吗？记得吗哈，这个在38年以前呢哈，第一次要进去以前看一看就吓跑了啊，那这时候又要再进去了，是第二代人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要进去之前，摩西要怎么来帮助他们啊，所以你看看很有趣的，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危险，是要进去要赶了，那些那个不管是亚纳族人还怎么人，那些高大的人哈、啊、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怎么样能够进去能够把那些人赶跑啊。所以摩西在地方，他一开始他回顾历史，他讲到有两个胜仗打胜了，嗯啊，打对吧，打胜了两个胜仗。所以你看这个前面是在第几节里面讲到打胜了两个西宏，是在
第二章
的第
打败基十本王西宏和
对
巴山王二，
对，
那打败的这两个王的事情呢，等于是那么异常甜头，所以不停的在后面呢一直在提这件事情。
嗯，所以这个打胜这两个这个王哈是非常重要的，是鼓励他们，他们要进去了哈。那接下来他们进去，但是约书亚一个一个战斗哈，要叫他们刚强壮胆，对吧？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刚强壮胆，这个是后面会重复出现这个信息。但是呢，打胜了以后，其实他们占领了那个迦南美地以后，其实会有更大的危险，这是往往人没有意识到的。啊，更大的危险是什么呢？是安逸的生活，啊，这个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面临的非常现实的一个危险。
嗯，
这安逸，
温水煮青蛙。
对，对，没错。因为真正后面的敌人是谁呢？你不要以为敌人被打掉了，你明白，在之前他们进去打这个当时迦南那些迦南人的时候，敌人好像就是这些迦南人，很清楚嘛哈。但是迦南人打掉了以后，敌人是不是完完干净了，没有了呢？不是的，在这个安逸生活的后面，那个隐形的那个敌人撒旦在后面啊。我们一样每天都会经历这个啊。所以为什么穿起神的全副的军装哈，是非常重要，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啊。我想这个地方也就是摩西120岁做这个讲章，他要离开这个世界，非常非常苦口婆心，花了很多篇幅，很多你如果去看会觉得很啰嗦， 如果去看的会发很啰嗦，会觉得为什么讲过又讲，讲过又讲，说你们一定要遵守，谨守遵行，你们要遵守，要谨守遵行，你反复出现那些字，要遵守啊，要听啊，要想啊，啊，你觉得很烦。其实我相信摩西不是的，他知道这些人讲那么多遍听不进去，结果怎么样？就是听不进去，进去以后就是倒下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听神讲话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就啊，知道了，我知道了，那讲那么多干嘛呢？讲两遍我就知道了，根本不知道。但是反复讲还是没有用，最后进去全部都倒了啊，是吧？做妈妈的更清楚这个对，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摩西知道这120岁要离开，他真的是很有经验，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爱心哈，看问题也非常的敏锐，他知道他们不行，所以反复在讲，知道他们进去以后要走安逸的生活啊，那个时候一定要啊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
嗯，
啊，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提醒。好，那么这是第一点哈。那么第二点我说的就是它的这个结构，一开始的话哈，这个结构，有人把这个生命记呢分成5个讲章，我刚才讲了，其实是摩西的一个，里面有很有趣的，有摩西讲历史，对吧？摩西讲律法，那么还有摩西唱歌，这里面很有趣的哈，还有歌哈，那么还有这个，我们想最主要的一种文学形式是律法，啊，这个律法的这个很有趣，律法的这个形式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地方最比较集中。啊，摩西讲律法，那么有人把它分成5个讲章，那么我们大家手里讲义都有，我就不讲了哈。你在讲义的这个第3页上面，第一讲章、第二讲章哈，一直到第5个讲章分哪几章？我要讲的就是，你会经常看到有人把这个分成3个讲章，不是5个，有人分成3个，你会见到3个讲章分呢，基本上是这样，他把第一个还是第一个讲章，第2和3呢变成一个讲章。啊，因为这里面没有绝对的，没有，所以有人就把它当中2和3是一个，那么4跟5是一个，啊，那么你可以把它当做讲章。那也许呢，这个会一个比较容易的，对你来讲，对我们大家来讲呢是比较容易的认识。另外呢，我想知道它的内容哈，会更帮助我们来学习《生命记》。那么结构上面哈，我再讲，其实结构很简单，第1章的第1节到第5节。前言是一个大舞台，你看到没有？它就是你看一个电影，一个大舞台设立出来，哈，那这是一个其实当时的场景是非常大的，啊，在摩西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哈，在这个旷野，那么当时他对众人所说的话，啊，这第一节就是他在这个旷野，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对众人所说的话，啊，那么从第2节说，从何烈山，对吧？经过西尔山，上次我们也提过，这第2节。到第3节之间隔了38年，他提到这个第2节是讲38年前的事情了，啊，什么第3节就是出埃及第40年就是现在，所以这个时间的跨度是非常远的。如果你拍成电影的话，那个一个回顾画一下带到前面去哈，然后再拉回来，所以呢这个时间地点哈，那大概的总况，所以呢第1节到第5节是前言。第1章的第6节到第4章哈，这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第4章的到第43节，它没有到第44章的结束哈，43节。那讲的是基本上是回顾历史，包括刚才讲的打胜了2个王，啊，讲述了历史。然后呢，从第4章的44节哈，444，从第4章44节一直到第26章。这个部分呢，讲的是整个盟约，这个就是我们看圣经看的最，我们可以说看《生命记》看最辛苦的那部分啊，大家经常看到要睡着的，基本上就是这个部分啊，4章44节到26节，其实也没有很难啊，你知道这大块
26章，
对不起，26章，这一大块讲的是就是里面具体的。啊，神的律法。那么在这个具体的条例里面哈，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实刚才我讲这大块，4章44节到第11章结束，刚才讲过摩西反复强调律法的重要性，这是反复强调重要性。第十二章到二十六章 跨度这么多章节哈，12到26是具体讲它的条理，所以你读的时候，那里面是更可能让你觉得繁琐哈。具体的条理12到26，啊，就这么多。然后呢，完了以后呢，27到30呢，就是他跟带领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已经条理讲完了，我们同意大家来立约，哈，立约。那么31到34，最后是摩西离开这个世界，约书亚接手。
好，补充一下哈，刚才德明有讲过，《生命记》呢跟前面不太一样，因为《生命记》有很多补充跟阐释新的内容，所以他想到说，第一篇讲章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呢，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记哈。第一章到第四章呢，摩西在重述过去的历史，也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应当记得的事情，你们应当记得的事情。然后从第四章的44节一直开始到26章呢，摩西要讲的重点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应当去做的事情。所以你用这两种方式呢来分别，就容易记住。说第一章到第四章说应当记得的事情，不要忘记我在跟你讲历史。然后四章四十四节开始说你们去应当做的事情，所以他讲的非常的仔细，所有的律法条例都在这个部分呢包括了。
是，好，谢谢。那这个记得的这个事情里面哈，刚才讲的打胜了两个仗，还有呢就是提醒他们以前是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哈，过红海啊，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在做基督徒很久的时候，好，我们有时候往往会好像做的好像疲倦了哈，做的麻木了。好，其实我们帮助我们常常回到我们最早是怎么样被神带领哈，来相信他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往往会帮助我们哈更新自己。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27到30章这地方呢，是讲到同神摩西讲的约哈，然后要求以色列人跟神立这个约哈，一起来共同来遵守哈这个约。我想再回忆一下昨天哈林牧师的讲道里面，啊，讲道里面的第一点，还记得吗？讲的这是个困难的事情，极端困难。还是讲到昨天讲到的第一点是什么？
信守
约。哇，很厉害。
无分的契约。
哇，那么厉害哦！你以后讲道要小心哦，大家都记得非常清楚。
以身之义，好。
好，是，所以信守盟约讲到的是一个福分啊，福分。所以这个一点我要跟大家强调讲的一点就是，生命记不要把它简单的想到好像一个很枯燥的这一本书哈，要讲那么多东西要记要看哈，好像很枯燥。其实这里面讲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做基督徒多少年，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得福，做蒙福人。因为摩西自己也提到很多次的哈，生死祸福你自己选，你选生还是死，选祸还是福你自己选。也就是说在这地方我们可以选的哈，可以选的，你不选福 by default 我们选的是祸，你明白？所以你不能说哦，我不 care。所以那个我们昨天讨论里面也是讲到，里面有两座山，对，有两座。昨天我说我们昨天的那个讨论在那个教室，两座山啊，中间没有第三座小山头 ，either 在这个地方受祝福，或者在那方受诅咒，不要搞错了。你说 OK， 我也不要不管两个山，你如果不去选那个祝福的，你就 by default，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哈。就回来，就啊，对，就是你自己其实在选这个就是祸，所以要小心。那么我想在这地方还是提一下，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诗篇，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好，就是2分钟时间，好，我说值得。诗篇呢，啊，大家知道诗篇里面的内容非常多，150篇，哈，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诗，哈，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每一本书哈，第一个字，特别是摩西五经，我们讲过摩西五经的话，第一个字就是他书的名字，对吧哈，所以第一个字比较重要。诗篇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字？
你说第一个字就代表这本书的主要的意义，
有可能也不完全是，对，有很可能真的很重要，但是摩西五经就是啊
Praise
啊
赞美，
赞美哦，你说是赞美 ，OK。
有没有谁有英文的圣经看？
啊，
你要看英文？
我没有
，OK。
因为我都屁那个
，OK。好，没关系，因为中文的话是不从恶人的计谋哈，也不是恶人，也不是计谋哈。第一个字是 blessed， 是祝福。好，那这个英文的这个第一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好，是祝福。那么诗篇里面第一篇和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序言，一篇里面是它是这么排的序言哈。请问第二篇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福，都有福的
呀。所以你看很有趣的哈，当你看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我们说它是完整的，是一个序言。第一篇讲第一个字是有福，后面一个是有福的，所以诗篇其实是也是个很大的祝福，赞美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么怎么样才有福呢？好，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我想大家看一下。你看哈，在第二篇我们刚才讲到，你看第二篇你的最后一节，他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对不对？你们变得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就是有福的。所以有福是什么？
投靠上帝，
投靠耶稣的，对不对啊？进到耶稣里面的那个就是有福的嘛、right? 很好嘛哈，进到耶稣里面的是有福的嘛，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诗篇的第一篇里面那个地方讲有福什么，第二节，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不要弄错了，不要只看一个，没错，进入到耶稣是OK， 但前面一开始诗篇一开始讲怎么样是有福的人，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神的律法，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个人是有福，这福气从这边来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跟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讲的是完全一样的 point， 完全一样的。所以整本生命记，如果你说要从这个福气这一点来讲，用什么东西来概括？你这个用诗篇这句话都可以概括它。
所以在生命记的啊，我们刚刚讲到说27章28章那个地方在重新声明一个祝福跟咒诅的条例，是在讲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重新立约。那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呢，在生命记的第10章13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把整个生命记的一个主题跟德明刚才讲的用诗篇这个有福的人呢是连接在一起。神赐下圣经给我们，希望我们在今生做一个有福的人。所以呢在第10章呢，他怎么样跟你讲呢？啊，第10章12节他就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所要的就是10章13节说要叫你做一个有福的人，叫你做一个啊，为要叫你得福。那这里面就开始用2节的经文讲到一个得福的一个概念跟条件，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这也是当约书亚记谈到了第8章，当他们经过了耶利哥城跟爱城的作战之后呢，他们在以巴路山上立了石头作为祭坛所做的事情啊，所做的事情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迦南地，你们过一个有福的人生。怎么样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呢？就是照神的话语过一个有次序的生活，来亲近他，来维持圣洁的关系。
嗯，好，谢谢哈。所以刚才林牧师讲的这个地方第12节也是我想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啊。所以主耶稣当时讲到律法的总纲，有人问他哈，在所有的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啊？他讲到律法的总纲，大家知道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啊，那个是最大的哈。其次呢，爱人如己，对吧？所以在这地方，所以尽心尽心爱他，从哪里来的呢？并不是主耶稣自己发明出来的，这完全从摩西这里面讲的，看到吗？所以有人说新约跟旧约不一样，新约讲的是爱， 旧约讲的是要守法，好像要很严厉哈，这个观点是完全是错误的啊，这个观点是完全是错误的。对，他们是其实是根本是没有好好读圣经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新约跟旧约是完全一致的。啊，只是在旧约的时候，因为人要来完全的遵行律法非常的困难，啊，完全的遵就是完全，但是摩西在地方讲过，守律法也不难的，你们要说很难，这地方也讲，其实离你并不远，啊，也并不难的，在第三十章。的第十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不是的 ，OK， 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是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哈，好像上天取，好像天上好像很隐秘的东西，很保密的东西，好像只有很高的人才能够知道，好像很属灵的人，好才能知道。”好像那样才是哈，就像别的宗教，像这个佛教哈，好像要非常的有慧根哈，才能够知道，好像你突然间要领悟到，要像禅宗，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它不在天上，不是那么难的哈，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嗯，
也不是在海外，也不是像中国古代一样，非要到访遍名山大川哈，要漂流到海外来访名师，不是的。他告诉你不要 forget about it， 不要跑，你就在这个在你的家里面，你就可以做了，对吧？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这话离你甚近，这话离你很近啊，就在你的嘴里，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这一句话就概括我们对待神的话要有最基本的方法。一个是什么呢？要常常的说和讲，背，对不对？藏在我们的嘴里面，常常讲。我们彼此之间讲话的时候，哈，我们如果常常能够用神的话，是造就我们自己，造就别人的。一个是讲，还有一个呢，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常常的来想。你不想的话，这些东西对我们不会起作用。好，我说神的话，那么而且呢，光讲光想还是不够的，要怎么样？要遵行，要谨守遵行。所以摩西在这地方，其实你看到没有？这个完全，你如果把它换调过来，换一个想法，你都可能觉得，哎，这个好像很像新约嘛，哈，在新约里面讲的嘛，哈，其实是在旧约里面，摩西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已经讲了，好，那么所以
啊，德明，那你刚刚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呢，其实，在新约圣经呢，也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啊，就是那个使徒老约翰呢，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在5章3节，约翰一书5章3节，他也是这样说，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行的，讲的话是异曲同工一样。他说啊，5章2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就不是难守的。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言语行为活出来，这就是我们小组团契在一起呢，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功能呢，不是一般的社交，而是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借着这个团契让人家看见耶稣住在我们的当中啊，就是给我们一个鼓励，那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嗯，好，谢谢。好，那么再提一下哈，就是刚才讲过，主耶稣讲爱啊，爱神啊，爱人哈，所以我们想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提要爱，要爱哈。那么，所以我想请大家稍微思考一下，这个新约里面确实在反复强调爱啊。那么在旧约这个地方，摩西啊里面。可以看到他讲了很多的规条啊，很多的条例要去做的律法啊。那么你从这个整个感觉上来讲，是不是这个里面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关系不大呢？一个是爱，一个是遵守，你觉得这里面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会讲嘛，爱神就是要遵守他的这个诫命。我想有人会 quote 刚刚也讲过哈，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牵扯到问题，旧约对我们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我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来明白旧约哈，我们知道我们很 focus 在新约哈，但旧约对我们的作用到底是了解一下呢，知道一下呢，还是到底它对我们的灵命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要搞清楚的。有没有人可以在这边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爱，新约里面讲的爱，跟旧约里面讲这个律法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如果就是说我们不明白，就神要我们做的东西，我们就注放了很多东西，那这样的话最终那个就没体现到，就是说神爱世人是这啊，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就没有明白的那个怎么来爱神，就主我们叫要爱神的话，就应该是做神喜讨神喜悦的事。如果就连不明白怎么去做的话，那怎么叫做爱他？
对，你首先你要明白做什么才能爱他。OK， 很好。所以这是等于说告诉我们，教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才叫爱神。很好。还有吗？好，没有没关系，还有吗？
我们就是想说是旧约的时候给我们讲律法，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一个罪当中啊，如果我们就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遵行这个律法，那新约里告诉我们说这我们确实遵行不了，所以只有靠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
很好，所以我们确实做不到哈，我们需要依靠耶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发现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刚开始的时候哈，比较自我为中心，刚开始都是这样啊，最好别人照顾我们多一点。后来我们基督徒做的时间久一点呢，我们就懂得哎，要给别人多一些关爱哈，因为耶稣教导我们要关爱别人。但是通常我们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力图想要关爱别人，因为耶稣说要爱嘛哈，所以我们爱，有时候常常爱不出来。或者是很难爱得下去，啊，很难长时间的这么来做，好，爱得下去，好，所以这是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很实际的问题。那么其实圣经里面对我们都是有很清楚的教导的，怎么来做哈？因为圣经里面你看哈，我们讲过，主耶稣讲，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人，所以我们如果越过了这个爱神，直接去爱人哈。我们常常说的，像努力去爱人，爱不出来的，真的是有限的。因为别的宗教都是 practice 这个东西，很多别的宗教哈也在做，试图要多关，做不出来的。因为到时候，因为爱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你明白？这是个问题，爱是从神那边来的。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拼命想要去好像遵守神的，主要去爱别人哈，就算是你在这边读哈，你想去做，有些人不读更麻烦，你知道不读更麻烦，就想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爱别人，要怎么样我就想多一点爱心嘛，别人怎么，那个是按照自己是最可怕的。那即使不按自己，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哈，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爱是从神那边来的，是神把这个爱先给了我们，我们在传出去的。如果不知道这个，我们做不出来的，你会做到最后很辛苦，有人做到最后不要做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是从神那边来经历这个爱呢？就是摩西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搞不清楚这一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摩西在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要怎么样通过行神的律法跟神立约之间要做一件事情，是圣洁。我们只有按照这样做，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洁净自己哈，就是按照，但我们是说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这个是 given 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来讲，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是，我们常常假设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律法去做，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是没有洁净的。一个没有洁净的一个人啊，跟神之间的这个通路是受阻的。所以呢，神的这个恩典没有问题，源源不断的给我们， 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感受不到，我们麻木，我们感受不到。只有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就发现，哎，很有趣，这是个 maintenance 的工作，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劳力，这个是 totally different， 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要 earn 哈，这个是不一样，这是新约强调的，我们自己做不得什么东西来 earn， 不是我们 earn， 神已经给了。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通路是阻隔的，因为我们自己不圣洁的话，啊，神的这个爱和恩典，我们是不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得到，我们就很难给出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生命记》，我想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因为我绝对没有时间一章一章来讲这个事情。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德明哈，用一个例子，那一个丈夫爱妻子，是要照妻子所要的方式去爱她呢，还是照丈夫所要的方式去爱妻子？
是。刚好这一半是丈夫，这一半是妻子。
就刚才我们读到了嘛，对不对啊？我们是照神所要的方式去爱神呢，还是照人所要的方式去爱神？
有一个例子哈，讲到说我们跟丈夫妻子在下边，神在上边，这是一个传狗，是一个三角，我们传狗啊，是个三角。如果我们两个人想试图往中间走，很难，但是如果越靠近神，两个人越近，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妻子或者用丈夫两个人相互的办法，只有说我们都往一个中间的往神那个地方走更行。
是，我想林牧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我们没错，一点都没错，但是呢，我想问题就是从 between 丈夫跟妻子哈，你要让妻子来感受到你对她的爱，是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呢，还是用她的方式？他能够感受的，他这真正拿到，就像存款嘛，我们说这个爱情存款哈，他真的是收到了。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哈，他没有收到，因为完全是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做，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在做。
其实我是刻意用这个方式来，因为我们读啊摩西五经读到的生命记是最后一卷书，那么前面一直在讲说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的律法，为什么要设立献祭的制度，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么多洁净的条例，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今天神要住在你们的当中，那你要照我所定的方式去维持整个的秩序，照我所定的方式来洁净你自己，来跟神住在一起。所以不是说照人的方式，你随意要增减修改一些条例，我来亲近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常犯的一个错误。
嗯哼，好，所以呢，刚才我回过来再讲哈，再来看主耶稣讲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是爱神爱人哈，那么其实呢，这是个总纲，这并不是律法的，不是说律法的细节吧。好，我们常常弄错了，律法的总纲是主耶稣把它抽起来说，这里面因为犹太人呢就是掉在这个里面，他们遵守这个遵守那个遵守几百条，不停的去遵守，到最后里面最最精髓的东西，这个爱他们不知道，这是犹太人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有我们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哦，我们被告知是总纲了，我们下面的这个身体哈，具体里面的这个 content， 具体里面我们不管，我们只知道哦是要爱别人，这怎么个爱法我们不管的。所以刚才我想林牧师这个提醒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光知道爱，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爱哈，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主耶稣最重要是他把这个精髓提出来，但是并没有叫我们这么偷懒去抓这个精髓，不要去了解里面的整个细节。这个细节是要的，就是在旧约，在生命记里面有很多很多讲到这个里面的细节。 OK， 好，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这个是我想是个很重要的一些我们的认识哈，因为具体的我们来读这个圣经，我们会读很多生命记里面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来一一来讲的，但是我想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思想啊，为什么我们要读，为什么它很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明白它对我们每一个人 有没有领受到神那边的福气啊，有没有在灵命上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啊，不是那么简单，是我读一下就好了，或者读不读都可以，反正是旧约的东西。那我想这个我们在有两点我们就结束哈，这个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这里面律法里面哈，我们是摩西讲的律法里面可以分成几种哈，一个呢是道德的律法哈，道德也是一个律哈。那么第二个呢是民事的，里面有发生纠纷的话怎么办哈，民事的律法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礼仪上的律法，吃什么东西洁净，吃什么东西不洁净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有一些讨论，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律法的这个分别以后，我们就知道有些东西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还是要严格遵守的，有些东西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按照字面上去遵守了啊。那么道德上的律法很清楚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这些东西毫无疑问的啊，是跨越时代的，需要遵守的啊。那么有，我想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这个礼仪上的律法，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个啊、骆驼比如说哈，或者猪啊，不洁净的。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吃吗？哈、啊，如果吃的话，是不是有问题呢？哈、啊，所以我们首先我们从原则上来讲，这个食物上的这个律法是属于礼仪上的律法，礼仪上的律法是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啊。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哈、啊、敬拜，那如果说你是在中国一个农村很偏远的山村里面哈、啊、礼拜天的敬拜，你有什么你穿什么都可以来敬拜神，大家在一起最重要哈、啊、哪怕你真的是穿着拖鞋，我想也是可以，因为你没有皮鞋的话，你大概只能穿拖鞋啊。但是你在 RCCC 礼拜天哈、啊、敬拜的时候，你穿了噼里啪啦穿了个拖鞋来，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好，可能牧师会请你最好借双鞋子给你。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这个从礼仪上来讲哈，这个是会随着大环境会时间会改变的。但是摩西在地方花很多的时间讲这个礼仪的律法，除了对犹太人本身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个洁净不洁净这个律法，犹太这个民族很有可能很难存在的，正是因为他们绝对的吃，绝对不能吃那些东西，绝对要遵循这个礼仪上是让他们跟别的民族分开来的，这个是礼仪上是会让你分别为圣，对于他们来这个民族来讲，也就是他们能够经历几千年，虽然国家亡了但是民族不亡，这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存在的一个啊。但是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我们已经没有这个特别的作用对我们了。但是呢，礼仪上有个非常重要，礼仪律法有非常重要，就是它的含义。大家知道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非常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洁净嘛，对不对？要我们过洁净的生活，好，要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要分别为圣，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啊，我想是一个要跟大家明白。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说，凡物都可吃啊，神洁净的。只要是神造的都是好的啊，只要是洁净的，只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的啊，我们来吃都是可以的。
还有在生命记哈，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那当然不止一样，那我只讲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说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么除了神自己向我们启示以外，我们不能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那神的启示呢，不但是用话语来启示，而是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启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么在我们新约呢，就借着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向我们启示，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神住在他们当中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在这里啊，生命记如果你仔细的去把讲到有关神的那些属性特质你都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呢，你就更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这里面除了讲到说啊，他是一神观啊，独唯一独二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啊，有很多的经文讲到这一件事情，也讲到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他也讲到没有别神能与他相比，他也讲到说不能用任何的形象来代替神。如果你读生命记你注意到的话，你会想起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经文，他也说神有烈火的属性，他也说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啊，说到神像父亲一样，说到神对待以色列人如亲生的孩子一样，说到他要像父亲那样来管教以色列人，说到神像磐石稳固可靠一样，说到神的手怎么样是大有能力。那这件事情后来在约书亚记呢也印证了，要说到神的两个肩膀要来保守祝福以色列人，来眷顾他们，说到神的指头要来启示，要来写下啊，也说到拯救祭邪怜悯信实可靠这些事情。那么到了福音书，我们就从啊主耶稣呢做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更认识啊主耶稣在啊新约时代呢怎么样向世人启示他自己。所以这里面啊讲到了一神学观念，讲到神的观念以外，他也讲到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念，讲到这个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也是其中的一个主题，讲到应许之地，你如何住在应许之地也是一个神学主题啊。所以呢，生命记为什么这么丰富呢？就是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神学主题在那边等着我们去发掘。
嗯哼，对。所以律法哈，顺便讲到这一点，就是律法不是简单的是神颁布给我们叫我们去遵行的。律法的作用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林牧师讲的，律法是启示神自己的啊。神通过这个律法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通过了解律法，我们可以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这是律法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好，那行，我想就